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长江飞鹰的分析师戴永辉，欢迎大家来到飞跃券商第26期，本期的主题是如何看互联网券商的估值修复空间。那首先呢，先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周度的一个情况啊。首先上周呢，飞鹰指数啊整体上是有一些震荡的，下跌了这个 1.61 个点，然后整体上在市场反弹的一个趋势里面，表现的弱啊，那主要的弱是来自于保险板块。那保险板块呢下跌了这个 2.8 个百分点啊，跑出沪深300指数 5.1 个百分点啊。那这个呢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那主要是因为近期啊这个保险板块它主要跟银行板块的一个联动是比较明显的啊。同时呢这个长端的利率啊也是有一点回落啊，回落至 1.71%。那证券板块呢表现的相对好一些啊，下跌了 1.1 个百分点啊，跑出沪深300指数 3.4 个百分点啊，板块的估值啊回落到 1.19 倍啊。整体上我们看到市场底部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所以我这个市场热度也是跟着市场的估值有一个明显的回升。那么本周呢日均成交量是 2.43 万亿，环比是增加了 7%。 那两融余额呢环比也是提升了 1.28 个百分点啊，到这个 2.64 万亿，市场风险偏好也有所回升。所以从整体上券商这一块它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观点是我们认为啊七月是长鑫科技上市之后呢表现是比较稳健的啊，那相关的券商 Q3 业绩仍然具有比较高的一个确定性啊。八月以来呢市场个体反弹趋势啊是非常明显的，仍然看好科创投行业绩的一个持续性啊。那近期呢对吴清主席的讲话也印证了投行政策延续放宽的趋势啊，我们继续维持科创投行的推荐主线啊。短期内呢大资金逆周期调控的因素消除啊，基本面向好，那板块后续呢也是有望迎来补涨的。个股比较推荐啊，第一个仍然是科创投行特色券商，像中金 H、箭头 H 啊、广发 AH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低估值的特色龙头，像华泰 AH、 东方 H、 银河 H 啊。那这是一个周度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主要是汇报我们今天电话会的一个就是如何看互联网券商的一个估值修复的空间。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估值修复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年上半年以来啊，虽然说市场热度啊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像通财还有红花顺啊，我们的互联网这个券商的龙头，那股价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个回调呢，我们认为只要有几个因素的影响啊。第一个因素呢，核心就是资金面啊，那资金流动性像这个硬科技这些方面啊，去这个集中那。这两个股票啊他们作为 A 股的这个软件股的龙头受到了这个叫我们说海外嘛也叫 TACO 交易。那 A 股呢也是一样的，这个硬科技这个市场风格的一个影响啊，整体上呢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那我们这个复盘来看啊，每一轮市场情绪的冰点啊都是互联网券商的一个最佳的买点。这个呢比方说924啊，比方说去年的这个贸易战啊，再比方说这个25年的年末啊，其实都有一波市场反弹的时候都有一个强贝塔的一个行情。那今年上半年是有所缺席的，那我们判断呢主要是受到这个踏步交易也就是软件股啊它的一个集体上的一个负贝塔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说这个因素啊它正在好转啊，正在好转。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海外来看啊，这个硬件股整体上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区啊，但是呢软件股 无论是像微软啊，像是这个亚马逊啊等等啊，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暖啊，就是软件他后交易的一个退坡。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市场风格的再平衡啊。今年我们看到从公募基金在这个通信电子啊等科技领域的一个持仓集中度啊，是普遍超过了这个 50% 啊。那我们说这个集中持仓集中度呢，也整体上我们说基本上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点啊。那后续呢，我们说市场会迎来一个再平衡再平衡。那这一类的公司呢，长期啊作为 A 股非常稀缺的互联网平台的标的，我们认为后续能有望承接部分的这个资金啊，溢出的资金，我们对此是比较乐观的。那我们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啊，一个是从资金面，一个呢是从收入端，一个是从成本端，然后去跟大家仔细的去拆解为什么我们说互联网券商在当前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估值的修复空间。那刚才我们也是介绍到的这个资金面啊，主要是跨国交易的退坡啊，软件股的回涨，以及呢市场的一个风格的再平衡。那从收入端来看呢，我们说随着本轮牛市啊进入到第三年啊，那整体上进入到了一个中期的阶段，我们说基本面这一类的公司啊，互联网券商的基本面会迎来加速的上行啊，加速的上行。主要原因是因为随着这个投资者他的赚钱效益提升，那么会吸引大量的场外资金啊和场外投资者涌入啊，特别是一种炒股软件的平台。那我们以这个美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近期也是外发了一篇报告啊，就是讲这个海外的互联网券商盈富证券啊，那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在牛市的初期啊表现往往欠佳，但是在牛市的中后期啊均有非常大幅的超额收益。那这个超额收益呢，主要是来自于基本面的加速上行，牛市中期的赚钱效应啊进一步推动客户资金涌入和提升加杠杆的意愿啊，那互联网券商的基本面呢呈现出加速上行的趋势，同时呢伴随市场风险偏好提升啊它的估值，那公司呢是有望迎来戴维斯方舟的。那这一点呢，我们说在国内券商可以说是展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啊。那今年上半年我们从易观先翻的数据也可以看到，那截至到26年上半年末啊，东财同花顺的一个月活数分别是这个3800万和1900万人，那么较上半年末呢分别提升了5个点和 5.2%。那去年全年25年全年啊也只提升到也只是这个1到2个点，可见这个客户的这个活跃度啊是有一个加速的提升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无论从交投啊也是创了新高，从两融啊也是创了新高，都印证了这个牛市进入到中期啊，这个确实基本面会迎来一个加速的一个提升啊。那这是收入端的情况。成本端的情况呢，我们说这一类互联网券商它的核心的优势啊，就是平台经营的一个属性导致了它不是人力密集型啊，所以它的一个成本是比较刚性的。那更多的呢是这个我们说互联网的一些研发的成本啊，对，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个成本。那这个成本呢在23年这个 AI 啊新一轮 AI 技术革命之后呢，那无论是东财还是同花顺也都是这个抓住这个浪潮去加大资本开支啊，然后纷纷推出了旗下的这个 AI 大模型产品。那在经历了这个推出之后啊，那两家公司都不约而同的去这个放缓了他们的资本开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开支的增长很明显是这个放缓的。那另一方面呢，像人员啊，像其他管理开支啊，它都是比较刚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个费用率的一个持续的大幅改善，特别是在收入啊大幅提升的背景之下呢，那费用率有一个显著的改善。那这一点呢在美国盈透证券上也有所印证。那我们看到这个盈透证券从这个这十年从16年啊它的这个净利润率大概是在 5% 左右，那到了25年提升到了 70% 左右啊，提升了接近一半啊，这就是得益于平台经营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回到 回到国内的来看的话，也是类似的情况啊。今年无论是25年还是今年的这个一季度，我们看到东财同花顺整体上的一个利润率也提升到了 70% 左右。对，可见啊，这个这一类公司它的商业模式它的壁垒确实是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最后呢，我们再去看估值。像这个盈透证券，它作为美国啊，可以说也是商业模式啊 T0 级别的这样一个公司啊，长期享有比较高的估值啊， PE 估值呢维持在100倍左右，测算的 PEG 是接近4倍，体现出啊这个美国市场对于这类公司定价的一个这个认可和比较乐观的预期。那么对于到国内呢，我们说也是因为这一波软件股的一个行情啊，砸下了一个黄金坑啊，给大家留了一个配置的黄金期啊。那我们预计啊 ,26 年像东财它的这个利润增速在 26% 左右啊，然后目前的一个这个 PE 啊，预计的 PE 只有20倍。那同花顺呢，它的利润增速啊在 40% 左右。那目前的一个 PE 呢是不足40倍。所以整体上目前处在一个历史上相对比较低估的空间，低估的位置啊。我们说同花顺它即便是在这个924之前的熊市里面，它仍然有算是的 PE 啊。所以说呢，毫无疑问是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估的一个高性价比配置的一个区间。所以我们也是在当前啊，通过电话会议的形式啊，提醒各位投资者去这个重视这类公司它的一个估值上升的一个空间啊，特别是在当前市场底部比较明确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短期之内我们也是看好它的基本面上行所推动的这个业绩弹性啊，以及股价的弹性。中长期维度来看呢，这个互联网券商它的商业模式啊是优势显著的，那有望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扩容啊，兑现它的这个强成长性啊。以上就是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一个主要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参加。如果有任何问题啊，欢迎及时的与我们长江飞行团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各位投资者，再见。